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还进行危及稳定的行动。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防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对在场的国际官员表示，当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华盛顿不会坐视不管。哈格尔指控中国限制菲律宾往来黄岩岛，在南中国海不同地点宣示主权，并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里设置了一座钻井平台。哈格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危机稳定、片面宣示主权的行动，他呼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虽然美国在争端里并未构成选边站，但是美国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利用恐吓、强迫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宣示主权。关于泰国局势，哈格尔敦促在5月22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军政府释放囚犯，结束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并立即举行选举。哈格尔同时承诺支持日本在维持地区安全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计划。美国国务院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参与了叙利亚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表示，一名称呼自己为阿布·胡雷亚·阿姆里奇的男子来自美国。他后来表示，据信这名男子是莫内尔·穆罕默德·阿布·萨尔哈。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星期二在推特上传出了一系列推文，其中称阿布里奇参与了星期天在叙利亚伊德卜利省的自杀炸弹袭击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五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上呼吁有关各国应该尊重国际海洋法，以法治的精神而不是武力来解决海洋争端。安倍是在中国与有关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谈论法治精神的。安倍认为，解决海洋主权纠纷的唯一合理的途径，就是按照世界许多国家在长期的海洋活动中摸索建立起来的共同规则，这也就是国际海洋法。安倍把国际海洋法的基本精神总结为法治三原则，一是各国必须依照国际法提出自己的主权诉求，二是各国都不应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来实现自己的诉求，三是各国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谋求解决争端。除了加强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安倍认为美日同盟依然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安倍讲话之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中国国防部新闻局马上举行了记者会。国防大学的姚云竹少将认为，安倍名义上是维护法治精神，但是实际上他本人已经违法了。泰国军事领导人说，回归泰国文官统治的选举也许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够举行。巴育将军星期五晚间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在举行选举之前，必须先进行和解进程和政治改革。他讲话的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向公众保证，泰国的经济强劲，投资者应当保持信心。不过他还警告抗议者停止反对他与上周领导的军事政变的示威。用他的话说，因为冲突将放慢恢复文官统治的进程。6月1日是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日子。维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呼吁中国终止强迫堕胎和性别的灭绝。该组织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当中国各省欢庆儿童之际，没有人会去提起中国有超过4亿儿童被阻止出生的事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ne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n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now going to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 is Susan and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a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a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她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也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笑>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音><音>各位听众， 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voanews.com。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日本、美国与澳大利亚国防首长星期五在新加坡发布共同声明，重申共同构建一个有规则的支持和平解决争端的区域结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举行了三国防长之间的第四次会谈，针对区域安全问题，包括影响区域稳定的主要威胁，例如朝鲜的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在讨论海洋安全议题时，三位防长都强调，维持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尊重国际法及保障合法商务，以及维持通航自由的重要，同时也表达了对使用威胁或武力手段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现状的强烈反对立场。共同声明呼吁海洋领土的主权声索方自我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升高紧张的行动，而应依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澄清并且寻求宣示主权。此外，他们也敦促东盟与中国尽早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日本与澳大利亚防长都强烈强调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声明也重申加强三边战略关系的合作与同盟关系，以加强区域的安全与繁荣。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五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上呼吁有关各国应该遵守国际海洋法，以法治的精神而不是武力来解决海洋争端。安倍是在中国与有关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谈论法治精神的。安倍认为，解决海洋主权纠纷的唯一合法的途径，就是按照世界许多国家在长期的海洋活动中摸索并建立起来的共同规则，也就是国际海洋法。安倍把国际海洋法的基本精神总结为法治三原则：一是各国必须按照国际法提出自己的主权诉求；二是各国都不应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来实现自己的诉求；三是各国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谋求解决纷争。安倍讲话之后，中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中国国防部新闻局马上举行记者会。国防大学的姚云竹少将认为，安倍名义上是维护法治精神，但是实际上他本人已经违法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危及稳定的行动。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防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在场的国际官员表示，当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华盛顿不会坐视不管。哈格尔指控中国限制菲律宾往来黄岩岛，在南中国海不同的地点宣示主权，并且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里设置了一座钻井平台。哈格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危机稳定、片面宣示主权的行动，他呼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关于泰国的局势，哈格尔敦促在5月22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军政府释放囚犯，结束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并且立即举行选举。哈格尔同时承诺支持日本在维持地区安全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相关计划。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要求泰国政变领导人释放被他们拘留的人士，并且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在此之前，泰国军事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回到文职统治可能至少要一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参与了叙利亚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表示，一名自称自己为阿布胡雷亚·阿奇里奇的男子来自美国。他后来表示，据信这名男子是莫内尔·穆罕默德·阿布萨尔哈。6月1日是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日子。维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呼吁中国注意停止堕胎和性别灭绝。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北京时间上个星期四，也就是5月22号早晨，乌鲁木齐市一个露天市场发生暴力袭击，100多人死伤。中国公安部称，这是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严惩幕后策划者。各方报道显示，这一事件让民族局势原本紧张的新疆更加肃杀，也让北京的空气更加凝重。那么，这起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是否显示近年来迅速加剧的维汉冲突局势正在失控？动荡的民族局势给中共统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另外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节目，发表您的看法，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新疆局势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正在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维汉冲突呢，是不是正在失控？
当然在某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般的反应当然是非常令人就是痛心的，因为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呢，就是这个在这一次的事情中间呢，就是丧失了他们的这个生命，而且呢他们的家人呢肯定是有巨大的这个伤害。那么给中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新疆的政策呢，会投下一个巨大的这个变数。也就是说，中共在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事件而变得更加温和，恰恰相反，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这个暴力的来控制这个新疆。那么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新疆所这种仇恨啊，这种不可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凝重。新疆的局势为什么会演变这样呢？我们了解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部分的新疆的发生的事情的资讯呢，我们只是纯粹的通过官方的这个单一的声音呢来这个了解。那么海外的这个流亡组织，新疆的流亡组织呢，他们公布的资讯呢，也是这个很难这个到现场去调查很多的这个资讯，然后呢，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国际的媒体也很难到现场去调查了解。所以新疆，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始终是不是很清楚的。一般的汉人的了解的情况很少。那么根据我们现在有限的资讯来看呢，新疆的局势恶化的这种局面呢，无非不是两种力量所造成的。这首先是中共的这种长期错误的这个民族政策，长期错误的对待这个新疆的宗教自由，对待新疆的这个自尊、人的自尊，对待新疆的这个文化，对新疆自己的权利呢，根本就没有真正赋予这个新疆这个民族自己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这个无尽的掠夺是这个新疆的资源，无尽的是破坏新疆的这个文化，那么去伤害新疆人的这种自尊心，那么这是这种错误政策的这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新疆人呢越来越不服气这种统治这种方式。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疆的极端分裂势力，他们在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压政策的时候，使用了非常错误的一些手段，尤其是用这样一等残暴的方式去伤害这个平民。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那我们都是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痛心。但是这些人到底是新疆的什么分裂势力什么极端势力是精神有毛病，还是他真正有后面的人 指挥有才华，我们始终支持由中共官方的一方的说辞来指控这些人，所以我们始终对这些人谴责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出于我们的良知，出于我们的正义，出于我们的愤怒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新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也变得很遥远。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阿里木，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呢，新疆警方昨天，也就是星期天凌晨，进行了所谓的零点行动，他们突击搜查了南疆主要三个城市的一些地方，逮捕了200多嫌疑人。据说呢，他们这200多嫌疑人属于23个暴力犯罪团伙，然后还这个查获了200多个爆炸的装置等等。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新闻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看法。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发生这个爆炸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就是以更高压严打的方式来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必须要把幕后人要抓起来。不仅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要说他们要以非寻常方式来对，就是进行1年的高压严打。所以他们开始在新疆所谓的新疆，也就是东土尔其山南部各大城市进行严打。就是他们严打的不是什么所谓的三股势力啊，或者是恐怖分子呀，他们只是把以前的好多的嫌疑犯，以前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各种高压严打政策不满的位置都抓起来，就是在中国的汉民族面前就说我们在打压他们，我们在抓他们，将来新疆是会和平的稳定，是可以保住的，是不会是太有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就是更加就是打压维吾尔平民，这会更加激怒维族人，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现在是越打越不稳，越打越激烈，越打问题越大，实际上对维族人也不好，对汉族人也不好。我刚才同意就是何先生所讲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这是两个车，很多人攻击一个市场，攻击的是无辜的人民，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你们除了不对以外，你们是不是也认为这一个暴力恐怖事件？
当然这是个很残酷的暴力当然是恐怖事件。
是，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是谁干的。
嗯，
因为中国第一是信息是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媒体是共产党所封锁，然后是以统一口径为主，以新华社发的消息。所以在这种一个残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他才给你给消息，这不透明，外国记者西方国家没人能调查。
西方除了西方报的以外，新华社公布呢，这5名嫌疑犯其中4个已经现场被炸死，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活口被他们抓住了。
对，
那么您对这个背景消息你们进行过核实吗？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属实？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说是这些是维族人干的，就我们看到的几个死的维族人的照片，然后说是一个女的被当场被抓，我们看到她在就是医院里面，然后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什么在中国政府说是昆明事件是911事件，但是中国人民对所谓911事件的了解是多少？什么都没有。这个5月22号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这发生以后过几天中国政府可能要转移视线。当然我们对此事件非常吃惊，因为这发生的地点是就是个菜市场，然后这发生的时间是就是
大清早，
然后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天安门64事件发生25周年前夕2个星期不到。可能有些就是中国异议人士，还有就是有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政府要转移视线，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搞的。当然我们手中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然后是中国方面是封锁消息，每次这些人给的消息非常少，然后说是维族人干的，但事实上是不是维族人干的或者不是维族人干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干维族人干的，可能不是维族人干的。
嗯，
好的，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新疆上个星期发生的爆炸袭击案件。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请您拨打我们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啊，您好啊，主持人好。
好，
我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这些看法。
嗯，
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就新疆的民族问题实话实说，如果目前给予新疆高度自治，我是说目前啊，不是说长远，或者给予新疆全民公投来决定新疆未来，必然会造成大量汉族难民流入口内，也就是家喻万语中的地方，或者汉族民族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发生内战，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呢，民族只能完善游戏规则，而不能消灭人性丑恶的一面。魏京生先生已经着文谈到过这一点。人性而且不同程度的具有偏执狭隘的一面。达赖宗者曾经说过，我们藏民族都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但是其他人可能并不这样想。达赖宗者的这句话道出了现象后的本质。如果改变目前的对疆政策，可能会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抬头。有道是有朝一日全我善一教方罢休。最近我读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比里夏奇的几篇文章，我认为里面也有一些偏见和谎言。比如说有几个人能读得懂维语词典，维语大词典，维族语言文化正在消失。我是宁夏的一名汉族教师，在新疆读的大学，我也读不懂康熙大词典，我认为他还是做少数人的研究好。世界每天都有某种方言在消失，难道都能说它是某种独裁专制造成的吗？维语是一种从右往左写的拼音文字，对于数理化的公式呢，往往就无从表达。而且维语一个概念可以有好多种方式来表达，这是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的缘故。一种生命力并不是很强的语言，我想让少数人来研究也就足够了。当然了，维族人新疆目前据我所知的还是允许维族中小学在中小学里把维族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嗯，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嗯，
好，谢谢您，您要说的我们明白了。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内蒙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来说一下新疆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就实际上就是信仰和宗教的问题。我是内蒙古的，用内蒙的问题来对比一下新疆，我就可以从几方面来谈一下。一个是从那个第一个问题，从大清国的联姻，让你联姻。我们都知道孝庄皇后生了一堆这个什么皇子皇孙的时候，然后那个就让蒙古青年信仰这个喇嘛教，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蒙古族的人口。然后这个。第二个，建国以后呢，就是中央政府把内蒙古人呢把蒙古人分成了东蒙、西蒙啊，草地蒙古人，1966年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闹了个内人党，又让这个又残杀自残的这个蒙古人几十万人，这样的话进行分化制度，培养这个亲汉的人，所以使那一个有是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蒙古人，没有信仰的蒙古人呢。也就他们就没有了这个抵抗，啊！最近这个李总理两次访问这个内蒙古，实际上就是在来考察，为什么一个桀骜不驯的蒙古族被驯化成了绵羊，被驯化成了羔羊，成了全国这个模仿民族自治区，说白了就是把蒙古族的信仰没有了，所以从蒙古人再不会有什么成吉思汗、噶拉梅林，所以说呢。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谢谢。
好，谢谢内蒙的李先生。接下来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女士，两位新疆专家先生好。我觉得以习近平们为首的和这个毛泽东毛匪们和这毛匪一样的这个中共共匪杀人犯政权们统治非法统治这个新疆跟西藏两个省，我觉得这共匪他本来就是非法控制这两个省，就是非法。
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阿里木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有三位这个观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其中这个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意见。
对，第一个就是宁夏的先生他讲的有些东西我想就是证实一下。第一他对维语有他自己的当时看法，但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你懂不懂维语？ 你不懂维语的话，你就没有权利对维语批评或者是建议的权利。你认为维语可能没有生存力，这就是一般都是在一个殖民和被殖民的情况下，殖民主义一般就是国家它就是有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手段来高压严打当地少数民族，然后说是他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但被殖民的民族的语言是被淘汰的语言，没有发展力的语言，没有生存力的语言。同样我们看到是你说是市委会发言人德里夏提说的是有些是不对的，不是，这里的问题是现在有双语教育，在东土耳其山在西藏都有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不是说两个语言平起平坐，维语汉语都可以一起用，不是的，这是消灭维语用汉语来用。当我们看到前几年在中国政府就是要普遍普通话，在就是讲粤语占中国南方的你们的广东省其他省市的地方时候，汉族人都上街游行说我们不要讲普通话，我们要讲我们的粤语。我们看到在香港都是同样的，你们作为汉族人你们都不想讲北京的普通话，我们作为维族人藏族人汉语是外语，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想学习不想知道汉语，我学了汉语我可以讲汉语，我去的是维吾尔族学校。这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的语言，消灭我们的文化，消灭我们的宗教。就像刚才那个内蒙古的蒙古先生所说的一样，蒙古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蒙古人失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蒙古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蒙古姓。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同样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已经同化了，就是满族，满族在中国哪个满族会讲满语，哪个满族会讲自己的写自己的文字，他什么都讲不了。当时来的然后就是蒙古，然后现在是西藏和维族。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给维族人和藏族人的选择道路是两种，一你同化，你接受汉语汉文化，你变成戴帽子的戴花帽的汉族人，或者你反对我们，你就是三股势力，你就是搞恐怖的搞分裂的，你就是搞极端的，我们就要消灭你。
那么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想打断一下，对不起，就是您像高先生还提到，他说如果现在让维族人获得这个他们要的他的这个自由的话呢，他会爆发这个民族冲突。那么您怎么回应这个他的这个论点？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1949年中国侵占东土耳其山、西藏和其他地方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就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回族人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给了五个自治区，五个自治区的目的是，你看，就是他们应该有高度自治，他们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移民问题，怎样他们内部的问题。但是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尊重所谓的自治区，也没有尊重中国自己的宪法。你看，你读中国的宪法和你读中国的自治法的话，有很多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以所谓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欺骗广大汉民族，说我们善待了维族人，善待了汉族人，善待在所谓今天新疆受到善待的是汉族人，在西藏受到善待的是也是汉族人，所以当地的维族人和其他人不满，所以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这种政治气氛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尊重当时的自治制度而产生的，所以今天的维族人、藏族人。像他说的达赖喇嘛尊者都希望中国你尊重你自己的宪法，你尊重你的自治法，你真正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自治，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中国政府解决方式当然不是说哦，我要尊重你们的人权，我们要尊重你们的文化习惯和风俗和宗教，或者是真正的你们的自治权。假如中国政府基于维族人、藏族人其他民族政治真正的高度自治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向和平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接下来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您好，
请讲。
您好，这个民族问题也是很棘手的。据说清朝李鸿章的时候跟左宗棠有个意见相左，左宗棠要坚决把这个新疆要收回来，而李鸿章呢说这种民族问题将来一到子孙后代都将来都是对中国对汉人都是不安定的，如果把新疆给让独立去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我说民族问题尤其这个宗教问题 共产党不能说全然共产党，共产党他这个他有民族性，这个一个党派也有民族性，这个大汉民族主义就有那种霸道的那种王道作风，他也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不能说共产党他也有民族性。所以说我们这个解决民族问题怎么解决，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这个宗教信仰。
好的，
还彻底的，新疆非常贫困啊，我知道他们住地窝棚的，我在学校有民族班，民族班的同学非常具有民族主义，而且哈薛克族啊跟这个维吾尔族也不是什么确信一个宗教也不合，他们也非常反正维族。
好，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您认为主要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导播告诉我这是我们宁夏的另外一位高先生，不是刚才打过电话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请讲。
你好，首先呢，只要共产党不用法治治国，只要用违禁治国，用权力治国，就新疆这种暴力事件就没法避免。首先我是极端谴责这个新疆这个暴力事件的，就是个恐怖事件嘛。你如果新疆人对政府有意见，你炸政府、炸警察、炸军队，我们汉族老百姓也支持呀。那腐败共产党，对不对？我们老害死老百姓，但是炸我们平民老百姓，对不对？这确实严重侵犯老百姓人权。我们那些普通老百姓也是受剥削、受压抑的社会阶层嘛，对不对？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平，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的最新报道，中国现在各地纷纷成立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实际上国家反恐怖领导小组呢，去年八月份已经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然，我这是第一次明确的看到这样的报道。现在各地这个小组，反恐怖小组纷纷成立，而且小组职能广泛，这个词儿引起了很多外电的注意，就是他们职能非常的广泛。您认为最近在中国不断发生的所谓暴恐事件，对中国今后政局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未来的地方自治和民族政策会产生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了911之后，美国政府也存在的一个权力的扩大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警惕和监督。但是我们当时我在这个纽约，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防暴警察，放看到了国民兵，但是他们所提防的这个人呢，并不是说你针对维吾尔族啊，针对阿拉伯人就开始追查，针对阿拉伯人就开始去抽查，或者是限制他们的特别的权利。哎，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受到极大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老百姓走到了美国政府所面对的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这个矛盾啊，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个敌人呢，这个遍地都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去打压，估计是以维稳的名义，那维稳的政策很明显是失败了，而且呢就是情况越来越这个凝重，那么他们就上升为了这个所谓的反恐。那么反恐这个词呢，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法律定义，也有非常明确的要国际的这个认知，不是说你发生一个暴力事件，一个人一上街杀了几个人，这就是恐怖事件。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全国就会处于一等恐怖之中。那现在把一些社会的不稳，中共的错误政策所引起来的这个民众和官方的矛盾呢，也延伸和扩大为这个恐怖事件，这样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会使中国社会呢首先处于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啊，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就不止一个了啊。当你把老百姓都变成敌人的时候，你整个政权就要提高警惕了，整个政权你就要全部变成兵了啊。你所以我曾经在几年以前就讲过了，全民为敌的时候，你全党就要都是兵啊，全党为兵。那现在这情况已经到了这里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了根本就不只是在新疆，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啊，都开始实行这种所谓的反恐的这么一种措施。哎，这种反恐措施就是中国未来越来越不稳的一个根源，所以情况并不会得到这个消解，而只会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失控啊！某一个巨大的失控事件一旦发生，那中共的政权很有可能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它水绷得太紧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新疆局势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美国
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